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又来到大家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前两次来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这次很高兴来到这里，看到你们两个教会能够合一在一起，这是很高兴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过去一周来对我们的保守，让我们都能够有喜乐与平安。今天谢谢你平安的带到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的来崇拜你，因为在你面前我们就有充充满满的喜乐满足于平安。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祈求主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见，让我们的心中能够听得明白，也能以我们的信心跟随着主把它都行出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主来带领我们。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非常现代化也是极度竞争的一个环境。这种景况呢，常常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限的边缘。这个极限呢，常常会为我们带来一种危险，但是我们身在其中而不知不觉。极限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所能够负荷的一个极限的限度。我等一下就会更深入的来讲解，你们就会更了解，你们就会清楚的看见，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呢，是在一个压力从四面八方来的一个环境里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不可以避免这种压力呢，是从你早上起来到晚上呢就跟随着你的，甚至你们在睡眠当中这些压力还是存在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说失眠，对不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医生的门诊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真正的方法来避免这种压力。事实上在这本书里头已经很多，只是我们平常知道了也不很注意的去探讨。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在受造的地位，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受造的人。那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一种限制，人就有一种限制。神在为什么要这样呢？很明白的，在圣经里告诉要我们什么顺服，因为你什么都能，什么都有了，你还能顺服吗？所以当初神造人就有一种极限，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受造的地位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就如我们在能力上有限，在智慧上有限，在德行上有限，在存在上有限。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身体就会死亡，他的存在就有限制，就有限度。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少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当你在开始闯业创造你的前途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以自己的苦干，靠着自己所学的还自以为已经有的天分，总是可以闯出一片天了，你还靠谁呢？靠自己就好。但是没有想到，在你一生当中，总是有不够、不足和软弱的时候。我已经活到74岁了，我在一生当中有多少的软弱，算都算不清。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今天不会在这里。 但是在这种软弱的时候，我很庆幸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真的是耶稣拯救了我，他成为了我个人的救主。那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不能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很多人就会怨天尤人，自认为命不好，甚至于自暴自弃，而转成一种萧条妥上的一种情况。这是一个世界，在世俗的世界当中呢，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善事在那里进行。这次风灾以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善事都在那里进行，人都会有爱心，但是这种爱心之下，在现实的社会里，你平常所看到的，假如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会送你到收容所去，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自己选择睡在路旁边，或者睡在公园里。假如你是一个英文不明的人，他们会给你什么？给你食物券，给你救济金。假如是一个不能呼吸的人，他们会干什么呀？他们替你戴上氧气罩。假如是一个癌症末期的人呢，他会被你安排什么？安排安乐死。但是问题出在，假如你是一个力不从心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给你多一样事情去做。我相信大家都有工作吧，现在很多的公司里头，他们告诉我他是在诈你。我自己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已经没有这种感受，这也许是事实。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史文森医生在写的，我记得他形容一个力不从心的人，这个人早上他有医生的约，他迟到了30分钟，他要约的这个医生需要去看他失眠的问题，但是他忘记了带银行卡，所以没有办法在 ATM 去取钱，所以他要到银行里面排队，耽误了他20分钟。但是一早起来他已经晚了10分钟，因为他要上他小孩上学已经晚了10分钟。为什么呢？他车子开到离学校还有2个 block 的地方，有个加油站的地方，车子没油了，他身上没钱包，幸好那个经理是他的朋友。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完了。我们每天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自己的时间很不够，也非常的匆忙。他在这本书里头，他形容一个生活在极限的人，这个生活在极限内的人，他到爬到楼梯的顶端的时候，他还剩一口气。但是另外一样，这个人呢，这样极限内的有人，他到了月底的时候还剩下一些钱，但这个人他生活超过他青春期的时候，他还剩下一点的精力，这就是在极限内的人还有一点剩下。但是力不从心的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可以在家里工作，对不对？这个人呢，他在家里工作，当他在那的时候，他的婴儿开始大哭了，同时电话铃也响了，他桌上摆了一个什么电脑，他再过10分钟公司就要开线上的会议，但是他的报告还没有完成。这个就是力不从心的人。但是能够懂得在活在极限里的人呢，他昨天晚上已经打电话给他的祖母说，你明天下午来帮我看小孩，对不对？他就有时间可以从容的做他该做的事情。力不从心的人，他常常会什么，像我以前一样， 已经超过五磅重，你不负荷不起的东西，你会自己去抬。但是在活在极限里头的人呢，他会请他的朋友一起来抬，是有没有不同啊？很大的不同。那个懂得在极限里来的人呢，他到老的时候不会有腰痛、背痛、腰酸的问题。那有一个人呢，他不懂得要在极限里活着，他愿意自己去承担。当他读一本有关心理学的书的时候，他就是读不完，总是在那头三页两页上来回。我们想大家一定有这个经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在同样的页数上徘徊呢？因为你力不从心。但是那个能够活在极限里的人呢，他也许可以把这本书念两三遍。力不从心的人每天都是在那里匆匆忙忙，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站。但是活在极限里的人呢，他还有时间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对这两种人呢来做一个比较。力不从心的人呢，常常会感到疲乏。活在极限里的人呢，他活力充满。力不从心的人总是面对着账目上的赤字，但是活在极限里的人，他总是有余的。力不从心的人总是匆匆忙忙，活在极限里总是泰然自若。力不从心的人总是焦虑不安，但是活在极限里的人会有安全感。力不从心的人总是焦虑不安，所以这样的生活上你的压力是非常大。力不从心的人总是追求世俗的事情。最近你们一定看到 iPhone 8出来了，哇哦，生意非常的好。为什么？世界上人都是追求新的东西，追求世俗上的东西，再加上Samsung 也出了 Note 8，哇哦，市场上一片锦荣的现象。但是我们要学活在极限里的人，极限里的人是反世俗的，是活在一种满足的生活当中，自足的生活当中，活在一种天天感恩感谢的生活当中。力不从心人就是像千禧年的一种病症一样，但是活在极限里是一种治愈这种病症的一个途径。在今天的社会，一定是出了什么错。我刚才所形容，很多人，我去退休会的时候，有些人一早起来就已经像打败仗一样，你看到他的脸就知道很累啊。所以我们好像常常活在一种无名的一种病症当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病态呢，有致命性的影响，广泛的潜伏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追求进步的竞争力让人忘记了自己受造的地位。我们应该开始多了解，尤其是神所赐给我们各种能力的极限，不然我们就无法面对许多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事情会越来越多的，没办法做。而且这些事情呢，对你做的要求的速度也要求的越来越快。在电脑化的这个世界上，每样东西都是要很快。不然我们假如没有这种心态的准备，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应付。这种无形的压力呢，可能会改变我们生活跟生命，因为我们都有个有限的能力，包括肢体上的、精神上的、财务上的及情绪上的一种限制。但我们很少去做一个真正的了解、认识跟体会。假如我们不去改变这样生活上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呢，或停止一些不必要做的事情，或者改变我们竞争的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呢，不久你将会面对 一个不好的后果，而且无法去扭转，而坠落在深渊危险的环境当中。在各种经济物质及名位的追求中呢，这些东西并不拥有我们，也是一些非常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断定，工作职业终究还是一个工作跟职业。你车子呢，再好再漂亮，终究会到废车场去，全部废铁。房子呢，你今年不修的话，为什么？终有一天会垮掉。这些呢，到你终了的时候都是带不走。但是神所创造的人，凡信靠他的，就有永生，是永恒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有爱，爱是永不止息的。神就是爱，即使到了末世，他能存在，直到永永远远。我相信大家，我问你爱不爱神，我们一定说爱。大家都会把马太福音22:34都背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里还加了一个尽力。我们都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背，但是我就没有完完全全去做到。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完完全全的信靠主。我吃了很多的苦头，走了很远的路。就像耶利米书9:23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智慧的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为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为财物而夸口。这就是我当年的毛病，才会吃这么多的苦头。我们知道，我们负荷压力重担的最大来源都是跟人跟事情有关的。一早起来你开始所接触的都是跟人跟事有关系，这种关系呢，似乎是撇不清也断不了的。而且这些关系呢，对你的要求和需求呢，也越来越大，也不会减少。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孩子，你就会想要给他更多，对不对？你不会愿意给他更少，你的负担呢，也相对的越来越重，一直到超过你能够负荷的程度的时候。但是一个人在长期的这种体力精神超载的情况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很奇妙，神造人的时候给我每天的能力，就像一个半圆上半圆一样，半弧形的一样。当你开始的时候向上走，很轻省，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当你到了顶端的时候，你假如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神告诉我们一开始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第七天的时候是安息，不止在让你在体力上有休息，在你灵命上也有灵命粮食的补充。但是我们不会记得这些事情，所以当你从顶点向下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你就承受不了，你就滑下去，你会感到精疲力尽。英文里头讲说精疲力尽 exhaustion， 你也许睡一天都会恢复了。假如你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到了完全疲累的情形。完全疲累在英文叫做 fatigue。 你有没有去看你家庭医生，他问你很多问题，他不会问你 exhaustion， 他问你有没有 fatigue 的问题。 FATIGUE。 所以 因为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一种病症，一种病的现象，所以医生才会问你。假如你还不理的话，你就会造成一个心身灵完全耗竭的程度。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他们很喜欢用的，尤其在工作上的人喜欢 burn out， 就是这种心身灵完全。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所以我跟老板讲说，我 burn out 很好的理由，我可以休息一天嘛，对不对？那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状况，你的心智会完全停顿，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认清自己能力的极限和真正能够负荷的担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压力超过自己能承担的，压力超过了自己能承受的，我们要懂得交托给神。诗篇第131篇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了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些新译本，他同样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不自高，重大超过我能力的事我都不敢做。所以神已经告诉你，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你要懂得怎么样交托神。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力量的来源，腓立比书4:13告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知道你的力量是哪里来的。问题是在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一些事是不必要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是为了没有意义的竞争，是为了自己的表现，而非荣耀神。这里所指的凡事是指一切神所喜悦的事。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才是我们真正力量的来源跟依靠。顺服依靠主，这样信徒在他一生当中应尽力的责任和应该做的事才能够胜任，而没有必要的压力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负担。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时间不够用，这就是这样发生的。另外，情绪上的超载也会削弱我们自己的能力，瘫痪我们的信念，加大了我们的脆弱度，而造成我们堕落超过那个极限的一个渊源当中。这个深渊呢是非常深的，下面是看不见。当我们常常忘记，当你在患难困苦和忧虑当中，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祷告，你的信心跟盼望会产生力量。但是我们常在忧虑困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求依靠。罗马书5:2-5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是我们的圣灵将神所的有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是你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爱心能帮助修复情绪上的破裂。哥罗西书3:14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基督徒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应带来最珍贵的一个品质，就是爱，也就是对他人无私的爱，对他人无私的关怀跟帮助。 好的属灵生活必须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不要孤独一个人，要跟你旁边的人建立关系，要跟我们神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要孤独的存在那里，一定要有爱的实行，使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丰富。不论你是得到爱或者付出爱，这都是加添你生活动力的一个根源。所以你不能付出爱，你可以接受爱；你能付出爱，你要付出你的爱，让那些需要的人得到。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只有爱不会改变，只有爱能更让你更完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每天我生活就知道，我一上床3秒钟就睡着，这是一个秘诀。当你祷告完以后，我的重担给了谁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诗篇127篇第2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有没有记得这句话？所以要学。我74年来每天都睡得很好，所以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但是这些话我们常常不容易啊，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啊。所以人生的福气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神的赏赐。我能睡觉不是我的功劳，是神的赏赐。没有神的看顾，人将是徒劳无功，不管你怎么努力。神要他所爱的有充分休息，睡觉的时候应该完全放下世俗的事情，祷告，将所有的担子交托给神。传道书4:6说，一掌胜满安歇，胜过双手抓着辛劳捕风的事。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就是以他自己的式样来教导我们，是要我们学习的。只要我们心里柔和谦卑，就能举重若轻。就举例说，我们常常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什么？我看到很多在去论断别人，花的时间真多啊！聚在一起饮茶的时候也是论断别人，什么时间我们都去论，我们浪费很多时间，我们生命在这上面，将所有精力都去浪费。我们应该把我们精力集中在我们该做的事情，去爱别人，去鼓励别人，去帮助别人。所以马太福音11:28-30说，凡劳苦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式样，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句话很有学问，很深，很有道理。以赛亚书30:15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哇，多好的话。我们能得到受益这句话吗？这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看你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不是念在我们的嘴中。所以哥林多后书1:8-9说，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很重要，不要信靠你自己。我刚才讲了，我们能力实在太有限，我们承受的重担实在太少。我记得我在退休以前，我每天上班以前，开车以前，我一定祷告。我到了办公室还祷告，吃中饭的时候祷告，我回家还祷告。为什么呢？我每天都要求神力量的指引，求神的智慧，求神加添我每天的新力量，做每天的事。这是很好，你每天的工作就会那么沉重，你每天的心情就会那么喜乐。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那里只要你求。我现在还是一样，虽然我做的工跟以前不一样，但我力量的来源还是一样。我今天和许多弟兄姐妹分享，大家都同意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有收获是有限，但靠圣灵就很多意想不到的。当我们出去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靠神的话，很奇妙的，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为你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庄稼要你去收获，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去收到，他已经为你准备好，只要你求，你顺服。我们要试试顺服，依靠主，千万不要走在神的前面。疲乏的他是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也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如一，年轻人也必力竭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哇，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力量用不完，不是靠我们，是我们在天上唯一的真神。这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清楚了解人是受造的，也了解自己能力的极限，也知道我们力量及加添力量的来源跟依靠。我们现在请这已经打在这里，这里是一张图，是我刚才把所有的话综合变成一张图。本来这张图没有这么好看，我的秘书说我是土法炼钢，所以他重新帮我弄过，所以看起来又好看又清楚。我们这里这张图上有两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呢，这边缘以内是我们每天生活，我们生活上所需要承受的一个重担负担。第二个圆圈的边缘呢，跟里面小圆圈的边缘之间的空间呢，是你服侍的空间，就是说你剩下你生活负担以后你所能够承受的。但是这个 margin 极限的边缘之外呢，就是一个深渊，就是你要看心理医生的时候。这是人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极限。但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前面，我们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你的内圈呢，会越来越大。当你内圈越来越大的时候，跟外圈的边缘的空间呢越来越小。你服侍的空间有没有了？没有。包括我在内，我跟他说哇累死了，还有呢时间去做。哎呀，礼拜五晚上不要去聚会了， 我已经累得半死。事实上，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记得我跟师母最喜欢去的聚会是什么？礼拜五晚上。为什么？我不是去承受更多的负担。到了那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先祷告，对不对？我们一起唱诗。当最后一首诗唱完的时候，我有没有疲劳啊？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每个礼拜我一定去的，很盼望的事情。因为我们到了那里，我们的重担交给谁了？交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你还有没有重担？没有。当你学习在你生活当中怎么多依靠主，少依靠自己的时候，你这个内圈会越来越小，你内圈跟外圈边缘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你有没有时间精力去服侍神呢？有的，你就会再没有借口。所以当你服侍神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当松兵弟兄跟仲辉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你过来啊，哎呀，事实上呢是很忙，对不对？但是有机会过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看到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崇拜我们的真神，看两个教会合在一起有一个合一的心，你看到这种见证的时候有没有喜乐的心？有。我即使再开三分钟的车我也会去。为什么？你看到神的恩典在那里，你就会更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空间，怎么样去制造这个空间。事实上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就要幸福顺靠神的时候，你自然有会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空间去服侍。尤其你们两个教会合在一起，并不是说两个合在一起事情就少，相信我，事情会更多。你越成长，你所要服侍也会更多。所以你们要祷告，因为神赐给每个人都有智慧，赐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赐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把它用出来。明年的今天我就要再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们的座位不会有空的，就会坐满。相信你，相信了吗？当你有越多的服侍，把神的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传到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广传神的福音，全心全意顺服在主的旨意里头，你就会看见，那时候你就会看见。所以我们要神祝福你们，让你们在这个合一的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神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那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个世俗的世界，那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虚浮的事情，那我们以诚心的祷告在主里，时时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那我们把主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用在我们的服侍的事工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兴旺，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祈求主继续性的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